我们五二新闻俱乐部午休不演了，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王文馨，
我是苏伟硕。
不晓得大家这个吃饱喝足了没？利用午休的时间，好来跟我们大家一起来线上聊聊天。好，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啦，哈，就是陈其迈会不会当选无效呢？哈，我想这个题目，那应该很多人也会哎，无亚摩摩亚啦，哈，真的假的啦，哈，你看他们那么厉害，真的什么有所谓当选无效吗？哈，那今天早上啦，哈，我跟这个苏伟硕医师，还有我们高雄市第二选区的一位候选人李伯荣先生，就到了这个高雄的地检署啦，哈，来按铃要申告这个陈其迈，哈。那因为哈，这个我们今天是据状要告发陈其迈两个犯罪的事实了哈。第一个就是他是违反选罢法第104条哈，就是说在选举公报上刊载了哈，意图使人当选或者有利于这个候选人或者是不利这个候选人的不实资讯的话哈，主要就是因为是一个不实资讯，不管是有利或无不利的。都是会有刑责的哈，这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它也是有违反了刑法的第214条哈，致使公务人做这个不实的登载的哈。所以这个最重要的原因哈，当当当当，不知道大家应该最近几天应该就是收到了啊，你们自己选区的这一个选举公报嘛哈。那我们当然作为高雄市民，我们最近也是收到。那之前我们也是蛮善意的来提醒陈其迈啦，但是很遗憾的就是陈其迈哈，在这一次的这个选举公报呢，他还是哈在这边登载了他是长庚医院医师的这样的一个不实资讯啊。好，所以呢我们就今天早上就还是决定要去这个控告他。其实我们之前已经对他很友善了啦齁，早在十月底的时候齁，就是我们台北市议员王宏威有提出了一个很这个市政齁，指出陈其迈的这个医师是有资格啊，就是是有问题的齁，他不是长庚医院的医师。那后来我们也在这边要求陈其迈的阵营应该要来做一个更正啊齁，修正。结果没有想到哈，他的竞办的发言人反而过来哈，来说我是故意要抹黑哈，然后要歪曲事实哈，要让这个误导民众。所以我们其实在上个月底的时候就已经去地检署哈，去按铃控告高敏玲了啦哈。那时候就是把陈其迈列为潜在的被告了哈。那但是地检署对内案也是都没动作哈。那我们就想说好，那这个选举公报到时候做出来以后，大家还是会以为如果他没有修正的话哈，陈其迈没有更正这一条不实的资讯，那高雄市民还会是以为陈其迈就是一个长庚医院的医师啊，那这样子其实到时候哈，我觉得是很有问题，因为他这个是一个不实的资讯，到时候如果就像今天说的他是用不实资讯来当选的，会不会当选无效啊，那当选无效是不是又要大家来投票？其实这是一个重大，对于哈公众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哈，一个。所以我们那时候在11月4号的时候好，就跟了张静律师哈，也是就到了高雄高等行政法院申请一个假处分啊。那假处分的用意就是要哈要求高雄市的选委会好，在发行哈这个第四届的选举公报的时候哈，不得登载，好，不能让陈其迈再把长庚医院医师这个资历登载在上面，好，因为他这个就是一个伪造文书嘛，好，就是他是一个不实的资讯。那如果你还没有印，你就不要印。那如果你已经印好了的这一份呢，你是不可以好散发到家户，也不可以公开的这个来宣，就是登公开的公告的啦，好。所以我们就也是一行人跟着张静律师到了我们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好，结果呢高高行目前也是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了哈，甚至连陈其迈阵营也不敢吭一声啊，我这样子讲的这样子历历在目的哈，公开的说他就是假的长庚医院医师，他到今天没有说一句话，也不敢来告我。好，照他们的这个魄力啦，当年苏医师讲一个什么莱猪有毒，就马上给你告到这个法院去，叫你去法院见他啦。好， 到今天为止，好，我们都没有看到这个陈其迈的回应，也没有看到我们的公家公务机关，包括是地检署也好，或者是高高刑做出任何的回应了。哎，我想请问苏医师啊，你身为一个医师，目前哈选举公报就给你大辣辣的哈照常给你印啦，啊，意图使他哈当选嘛？这个到底他以后当选的话，会不会是一个无效的当选呢？
当然，目前这个案子来讲，哈，可能很多人就觉得说，哇，啊，陈其迈跟小英的关系那么好，
嗯，
啊，那民进党现在真的是完全执政，啊，嗯，这样完全执政的情况，啊，已经几乎是到了两蒋的时期，啊，就是不管是行政院、立法院，啊，现在连监察院、司法院，啊，这五院、考试院更不用讲，因为考试院基本上只是办理一个人事行政的一个考试的一个机关，嗯，它基本上是比较中立的，因为比较是技术性的，可以说是五院的权力，这个五权宪法里面的五个权已经都由民进党完全掌握，一只手，哦，五个手指头五权都是由他掌握了，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好，陈其迈他就一直说没问题，我陈其迈是医师，
嗯，
你陈其迈是不是医师是一件事情，
嗯，
但是你陈其迈不是长庚医院医师，这是铁一般的事实，
嗯，
为什么说是铁一般的事实？大家可以去查陈其迈在第八届、第九届，他都是担任不分区的立委，嗯，那不分区的立委现在所有的，包括你从第三届、第四届一直到现在的第八届、第九届，你都可以看到他们的网页上面有写他的经历、学历。陈其迈自己在第八届开始就写，他是1989年担任长庚医院医师。1989的时候，请问陈其迈你在哪里？啊，你1989的时候，也就是民国78年的时候，你中山医学院医学系的毕业证书你拿到了吗？
还没吧？
那难道你会说长庚医院会接受一个连医学院医学系的毕业证书，嗯啊，我们现在一般都是叫做学位证书，就是大学毕业也是有一个学士的学位，啊，像我们医科就叫做医学士，啊，
嗯，
那一般的大学都有分嘛，啊，有的分是理学士，嗯，工学士的都有一个学士的学位，
对，
所以后来就是把毕业证书都改成了学位证书，
嗯，
啊，那我不晓得当年陈其迈拿到的是毕业证书还是学位证书，但是这两个是一样的意义，
嗯，
当年你还没有拿到医学系毕业的一个证书的时候，因为法律上来讲，啊，这医师法的规定只上面只有写毕业证书，是没有写学位证书的，啊，
嗯，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当然我们都是要用毕业证书来作为法律的一个正式用语。那么试想看看，长庚医院会去任用一个还没有拿到医学系毕业证书的人来担任长庚医院的医师吗？
可能啊。
目前拿出来的是什么？是笑死人，是高敏玲拿出来那一张，上面写着长庚纪念医院，
嗯，
上面其实就是一个实习学分的一个证明。
对。
哦，他说哦，上面有写陈其迈医师，
嗯，
哦，上面有写陈其迈医师，所以陈其迈那个时候就是医师了吗？哦，你们自己不是又拿出教育部的一个公文，这也是高敏玲你这个团队拿出来的，
嗯，
哦，当时因为10月18号的时候，王宏威议员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记者会，那个时候就说你陈其迈拿了公费，哦，没有下乡服务，你到底要不要陪国家，嗯哦，他们马上立刻当天就叫教育部把公文拿出来，
嗯
哦，做了一个新闻，做了一个独家新闻，说立刻打脸王宏威。
对，
好，我们来看看你打脸王宏威的结果是把自己也打到了，
真的，
因为上面写得很清楚，
嗯，
陈其迈的医师证书是在民国81年的3月4号才发出来的，嗯，好，那这问题就很清楚了，民国81年的3月4号才拿到医师证书的陈其迈， 你怎么可能在1989、嗯、民国78年你就担任长庚医院的医师，你是要陷长庚医院于不义吗？你是说他们用秘医、嗯、用一个医学系的学生在当医生吗？哦，当时的年代，当然我们知道实习医师英文我们叫做 intern， 很多的 intern 啊，在某些医疗体系里面的确是扮演着实质上面啊类似住院医师的实际的工作，但问题在法律上以及在长庚医院的人事单位里面，你就不是正职的医师，所以你不能说你是长庚医院的医师啊、
嗯、真的啊
哦、最多你就是一个 rotating intern、
嗯
哦、我们叫做实习医师、
嗯、
而且后来的教育部也把这个实习医师另外定义了、
嗯
哦、教育部定义的实习医师，卫福部定义的实习医师现在已经另有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你要医学院先毕业、
哦、
然后你还没有考上医师执照，因为有这一种一直考不上医师执照的医学系毕业生、嗯、有点像很多法律系毕业的人、
嗯、
他一直考不上律师的执照，那他在律师事务所里面工作，请问他是律师吗、
啊、不是，
他可以叫做律师吗、
嗯、
他可以到法院去替人家辩护吗、
嗯、
那当然不行、啊哦、他只能在、律师事务所里面做一些所谓的、后勤的幕僚的法务工作、嗯、有的就简称为法务，但是绝对不能够叫做律师、嗯、那这一类卫福部把它叫做实习医师、
嗯、哼，
可是以陈其迈当年来讲、
嗯、
他连实习医师都不是、嗯、啊，卫福部所规定的实习医师他也不是、
嗯、
啊，他其实就是一个医学生而已。
对，我们在这里非常感谢我们张美兰小姐啦，她弄了一个贴图，她抖内了我们750元，好像应该是叫我要冲冲冲啦。我想台湾真的是不缺这些歌功颂德的人，但是却需要很多很多能够真正敢说真话的人。我们谢谢美兰的抖内啦。的确我也是觉得说陈其迈他这一次我拿到选举公告的时候，其实真的是很蛮生气也蛮诧异的。其实我们在一个多月前就已经算是好心的提醒你，因为陈其迈你自己也是觉得说到底有没有这个长庚医院医师的经历对你的选举是没什么影响的，其实一般的人也是这么认为的，那你为什么不肯好好的据实写出你真实的经历呢？你大可以写长庚医院实习医师啊，齁，那虽然他是实习医师的声音这个名词，但是他就是一个实习的学生嘛，哈。那你要用实习医师假装你是一个正牌医师，那毕竟还是符合法律啦。但是呢，不然你就不要写这一条经历嘛。说实在，这个经历对你来讲，我也是看到是里头最枝微末节的一个经历了，哈。那为什么你不敢承认错误，哈？为什么要让公务人员不实的登载了你这一条不实的资讯？就像刚才苏医师讲的啊，这个长庚医院的经历哈，根本就是一个学生的经历啊。如果是照这样讲的话，刚我也跟我们线上朋友分享过，我过去啦，在大四的时候哈，在做职能治疗师，也是一个实习生。大四的时候，我也在台大实习耶。那我是不是就可以自称自己是台大的职能治疗师呢？而且我也蛮厉害的，我也来咱们高长做过实习生啊，那是不是我这一次选举公报也把我高长写成高长的职能治疗师呢？这个大家一想就知道是不可能。但是你陈其迈，你为什么要明明知道是假的，还要叫中选会给你这样子公开的散布公开的这个公告呢？你这个真的就是就是你的犯罪事实啦。当时高敏玲出具了那一款的这个叫做成绩及格证明，他只是证明你说你来我们临床这一科实习 你在临床的成绩是 OK 的，及格的，你这个临床学分有拿到，拿到了你才可以去拿毕业证书哦。因为你学分没有过的话，你是不能毕业的。他当年连一个毕业证书都还没有拿到的时候，竟然敢这么假掰的哈，还敢给你写上长庚医院医师。我们后来也知道，他根本没有去服这个公费的义务啊，对不对？他并没有下乡做公费的医师的这一个服务。好，你既然没有下乡服务，连一年都没有，连长庚啊，不是连高雄荣总你都没去报到，你以为缴个钱就了事了哈？那我们就觉得说，你既然又没有当过这个公费的服务的医生，你怎么可能拿回你的医师证书，然后到私人医院去任职嘛？这个再多的市政，不过就再度的让你自证其罪吗？哦。所以我要问苏医师，就说，哎，这个那么明显，这个选举公报还写得很清楚呢。啊，他就说候选人大家都有嘛，候选人的个人资料系依据候选人所填列的资料刊登啊，如有不实的话，由候选人自行负责。哎，那他这样看起来很简单，就违反选罢法嘛。这刊登这个资讯是有利于他当选的，要让高雄市民以为哦，这个高雄市长比较厉害哦，因为这个有到医学中心当过真正的医师哦，那投这个应该比投别的要好吧？哦，那不然你为什么要写这一条？一定是好的你才写嘛，你不会写说啊，我犯什么罪很棒啊 ，Number One 吧？不会吧？你写这一条就是想利用这一种名誉，好、哦、来担任让你好好的比较容易的选上高雄市长啊，所以。他这是违法的来选，那他当选的市长会合法吗？
嗯，我们来分析几个部分。
是，
好，第一个是高等，哎，我们查过最高法院
是，
好，他在民国106年的时候，分别有两个判决，一个是1250号判决，一个是899号判决。那这两个判决里面，其实把这件事情的关键讲得很清楚。好，他说候选人的证件。学历还有经历啊，大家注意到，他有人把经历放在里面了。品格操守、形象清新与否，是选民决定支持候选人的重要参考因素。
嗯，
啊，就比如说像今天陈时中，他在台北选得很狼狈，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有一些形象操守，还有他的品格的问题。
嗯，
啊，比如说上次啊，他的那个广告的部分啊。
嗯，
还有他跟那个女副院长之间的肢体接触的部分，为什么会沸沸扬扬？因为这个是牵涉到你候选人本身的品格、操守还有形象，
对，
包括打疫苗的问题，
对。
那这里面就包括政见、学历还有经历。好，所以经历是非常重要的。
嗯，
在最高法院还有另外一号判决哈，就是刚刚提到的899号判决，他有说了。竞选公职重在啊，重要的地方在候选人的政见、学历、经历，又再一次提到经历是非常重要的，品格操守、形象清新。
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最高法院的很重要的一个见解了。
嗯，
就是你经历是选民选择的一个重要的部分，也是竞选公职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对，
好，这么重要的因素。好，最重要的在哪里？大家知道吗？最重要是在今年的10月25日的下午，大家记得那一天发生什么事吗？好，那一天当然是台湾光复节，不过大家也忘记这件事情了。
是是。好，
那一天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候选人，坐在我旁边这个候选人，他可能自己也有点印象模糊，他那一天开了一个记者会。
嗯哼。
好。就是针对陈其迈的伪造他在长庚医院担任医师经历的这件事情，
嗯，
而当天的下午5点以前，
嗯，
台北市的市议员王宏威到邮局去寄了2封检举函，嗯，
是
一封到中选会，一封就到高雄市的高雄市选委会，
是
把陈其迈。长庚医院医师造假的相关的资料都已经跟这两个选委会具函具名具证举发了。好， 那这里面大家刚才看到了，刚刚我们王博士提到说选举公报有写哦，这叫自己负责啊。
对啊，
但是大家回去选办法翻一翻，没有错，原则上候选人必须对自己的经历政见这些东西相关负责，选委会只有审查一个部分，哪一个部分？学历。
嗯哼，
好，你一定程度以上的学历，大学以上大专以上的学历必须要缴验毕业证书或者学历的证明，
是，
但是经历呢
好像没有，
经历没有要求要缴证明啊，比如说啊，我写我在台积电担任什么研发处处长，
哎，我某某理事长啊，
对对对，
什么什么是会长，
对，你写就写吧，对不对？就像选举公报讲的，我们刊载在上面的都是根据候选人所填载的，有没有？
对对对，
啊，这个字眼写得很清楚吧？
很大哟，
好，它是根据候选人所提供填列的资料刊登的。所以一切的责任是由候选人负责，
对，
这是没有错。但是后面有一个但书，选委会根据职权去调查，或者明知不实的东西，选委会还是有权利把它删除更改的。
对，
所以10月25号王宏威已经提供了相关的证据，
对，
我们现在就要来查了，未来陈其迈的当选会不会无效的关键就在这里了。高雄市的选委会包括中选会都收到了这一份检举函之后，他们是怎么处理的？如果他们已经知道陈其迈长庚医院医师的经历已经有具体的证据显然是不实，
是
因为这个不实非常明显，
很简单啊，
1989陈其迈就没有毕业，他是要怎么去长庚医院担任医师啊？
嗯，
而且这些资料还不是只是王宏威议员提供而已，一个最重要的人叫做卫福部的医事司的司长，刘月平，刘月平他说陈其迈是在民国80年毕业的，他那个时候为了帮他辩解说他是所谓的救治的公费生，所以他就说他是80年毕业，当然陈其迈自己也讲他是73年考进去，80年毕业，87年的时候赔了公费，所以跟我无关了，我不去当公费生，我不下乡没问题了，教育部卫福部都跳出来替他擦屁股，
很可怕，
可惜屁股并没有擦干净，因为相关的规定写得很清楚，不是可以赔钱了事的，
对对，
像以前的这种性犯罪很多的犯罪者多恶劣，犯罪完之后就把钱丢下去，意思就是说，这个好像是一个性交易，不是，性犯罪就是性犯罪，并不会因为事后赔钱就变成性交易，这个是双方的契约，双方的意识有没有合致所规定的，
对，
你违反了这个双对方的意愿，这个就是犯罪，双方有意愿而且还要合乎年龄的规定，那个才算是性交易或者是两情相悦，
是，
那问题是你陈其迈当时你在读中山公费的时候，你已经跟教育部两个人合议， 你是自愿的签了，而且可能还找你的爸爸陈其迈当了所谓的保证
陈哲南，
陈哲南
我是你爸爸了啦，
他是我爸爸你爸爸陈哲南可能就是你的连带保证人，上面也签了，因为当时还没有年满20岁嘛，还没有办法有完整的签约能力，
对，
所以通常都会找家长去签，所以应该是陈哲南，因为有没有给我们看我们不晓得，
是
不晓得是爸爸签的还是妈妈签的，或是阿嬷签的，我们都不晓得，
就是家长会签吧，
对，
你家里的人
应该都是一定要家长当连带保证，好，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是你陈其迈没有履约嘛，所以你自己也承认，你的团队也承认，你的医师证书的正本还扣在教育部，那你既然扣在教育部，你连高雄荣总都没有去了，
对啊，
你怎么会跑去高雄长庚医院担任医师，那请问
是，
不是
高雄啊，
去跑去长庚医院担任医师，这是到哪里你也没讲嘛，因为你只有讲长庚医院
原医师，而是由林狗的那个副院长来说他在那边实习啦，
对，那长庚有好多啊，有基隆长庚，
到底哪一家啊，
有台北长庚啊，有林口长庚啊，现在还有嘉义长庚跟我们高雄长庚，所以我常常都讲成高雄长庚了，
好，
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最大的问题在哪里？为什么有可能会当选无效？就是你选委会既然已经知道了，
嗯，
可是你完全的
不作
为，你的职权是可以去修改的，
嗯，
所以未来如果有人认为选委会办理高雄市长的这一次选举有违反选罢法的相关规定的话，
对，
是否有可能是会啊这个被认定为违法？那如果认定为违法的话，这次的选举可能就会选举无效，
嗯，
或者当选无效啊。这当然到时候要由法院去做相关的审判，但是我们觉得这个风险很高，因为陈其迈不是长庚医院医师的这个证据。
太罪证确凿了吧，
太罪证确凿，而且还是陈其迈自己提出来的。
你自己提的证据告诉我们说你根本就没有机会去长庚医院服务，欸，
对，啊，那你提出来的证据证明你那个时候就是在那里实习而已，啊，那按照医师法的规定那个只是你毕业的资格之一，嗯，毕业之后你的实习是合格的，你可以去考医师的考试，
对，
就这样而已啊。
对，
那既然他是医师考试的一个资格，就代表你那个时候还不能当医生嘛，
嗯，
因为你连医师考试都还没有去考，
他连毕业证书都还没有嘞。
对啊，因为你拿到毕业证书，哦，你也要有实习成绩及格你才能拿毕业证书，啊，
真的啦，有人因为实习成绩不合格还没办法当届毕业，
啊，就是，对 啊， 啊你就是要去实习到合格为止，啊，
真的，
比如说你旷课旷太多啊，实习没有去啊，翘班啊，
嗯，
等等的 啊， 啊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为什么有可能陈其迈的当选会无效的风险在选委会明知道不正确的消息底下？
对，
所以这里面就会牵涉到一个问题了，
嗯，
第一个，如果陈其迈，啊，瞒过了选委会，
哦，
那他就要负使公务人员登载不实的责任。
对，
那如果选委会明知道，
哦，
啊，却让陈其迈继续写不实的资讯，
嗯，
那责任就会转移到选委会相关的公务员身上，
哦，
那反而会让陈其迈脱罪。可是陈其迈即使是脱罪了，他还是有一个问题，
嗯，
他还是把不实的资料
对
写在竞选公报上面，
对啊，
触犯了选罢法的第104条，这一条更重，
五年哈，
哦，对，因为一般的使公务人员登载不实那是三年以下的，
对，
哦，这个通常都没有办法到最高法院，
嗯，
但是选罢法第104条，
嗯，
哦，因为刚刚讲的那两个最高法院事实上就是审理违反选罢法第104条的，它是可以上诉到最高法院的，
哦，
所以最高法院才会讲的那么清楚，说因为你候选人相关的学历经历政见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嗯，
哦，所以你其他人也不可以去污蔑他或诽谤他，不然会造成选民在选择的时候受到影响，
对啊，
选民投票的正确性就会受到影响，这就是该当里面的足以使公众或他人受到损害，嗯，好，那法院判决也写得很清楚，好，只要有受害之余就可以了，
哦，的疑虑
不一定要让当事人不当选才算，
嗯，
哦，也不一定要让当事人当选才算，
嗯，
就是你足以造成这样的可能性就好了，
对对，
哦，所以陈其迈，这一个长庚医院医师不实的资料，
对，
有没有助于陈其迈当选？当然有啊，
当然有吧。
我举一个例子啦，你看病的时候，
嗯，
为什么很多诊所写台大某某某、长庚某某某，在台北还有很多马街某某某、
嗯、
国泰某某某、星光某某某、嗯、那些医院医师的
资历，那两个字有什么用？
重不重要？
哦，
当然很重要，
很重要呢。
当然很重要啊！如果你是小医院啊的资历，你会写那么大在上面吗？
某某诊所过去资历没有人会写吧？因为也不知道那个诊所。
对，比如说哎，写很小的一家县立医院的资历会写在上面吗？嗯、不会写很大啊、哦。如果是以在高雄来讲，当然就是高荣、高一、
高
长啊。现在可能还会有写义大的，
哎、嗯，对
啊，那至于你是私立医院的，
嗯、
有人也会写，但就没不会写那么大了，
对对，
对不
对，
对？那如果你是在 台大啊，担任过主治医师，那当然回来高雄开业，你那台大会写的大
特别大，甚至我看过
马街
一个圆圆就只有写台大两个字，
对，所以那个影不影响、
哦、
当然很大的影响嘛，
嗯，
所以你陈其迈当然这个就会影响到选民的投票行为，
是啊是啊，
是或不是当然有影响，特别对中间选民的影响很大，
对对，
中间选民会认为说哎，你担任长庚医院的医师哎，不容易啊，真不是当医生的都可以去长庚上班哦，
嗯，没办法的啦，
对，长庚医院的医师要考试啊、
哦、
你要去上班要考试啊、
哦、
住院医师也要考啊、
哦、有有有，对
对不对，不是每个说哎，我想去长庚啊，我医师证书拿出来就可以去长庚当医师哦，没有这么青菜吧，
没有啦，任何单位其实像职能治疗师也是去考的啊，就是大家会评比嘛，那你评比的当然就是看什么，看你的学历啦，哦，再来看你的经历啦、哦、那个经历甚至说你过去在哪里实习的经历、哦、因为在我们这一行的话也会觉得说哦，你有办法、哦、争取到去大医院实习、哦、通过大医院的实习成绩合格，那显然你也是不错的、哦、所以这些都会有影响的、啊、如果说没影响他干嘛要写，是不是很奇怪吗，如果对于他当选没影响他为什么要写啦，
对、哦、而且更重要的是说即使让你陈其迈当选了，我们就要看检察官怎么办这样的一个案子、哦、当然检察官说哎，没问题、哦、他长庚医院实习医师就等于长庚医院医师，好吧，你检察官如果敢这样写那你也会名留青史，对不对，我问大家一件事嘛，对不对，我用我自己的经验嘛，我们当时我自己是在高一的附设医院实习的，
嗯，
我们同学都拼命要把实习医师那个实习两个字贴掉，
嗯，
一般的民众对不对，他当然要给医生看嘛、
嗯、
他要给实习医师看吗，
不要啊，
包括换药打针、嗯、甚至连问诊，
哎，对、
哦、
有
可能一般的民众都不愿意让实习医师来碰啊、哦，所以后来我们的这个医学制度也有改变，
嗯、
哦、后来改成 PGY 啊、哦、就是他是真正已经考上了医师的执照啊、
嗯
哦、才去从事以前由实习医师担任的那些工作，所以我问所有的民众嘛，你去诊所看病的时候，假设诊所有一个医师跟你讲他是实习医师，当然我们的实习医师是不会在诊所实习的，但是诊所如果有个医师跟你讲说哎，我是今天来实习的，我来帮你看病，请问你会让他看吗，所以实习医师跟正职的医师有没有差别，当然是有差别，对不对，
嗯，
这个是我们社会通常的经验，所以你陈其迈的检察官可以跟他说啊，长庚医院实习医师跟长庚医院医师对社会大众没有差别，如果你敢写这样真的会名留青史，但是如果是正常的不受到政治压力的情况底下，当然这两者有差别，所以你陈其迈绝对不可能拿长庚医院的实习就说哎，这就是我长庚医院的经历的来源，
嗯 嗯
那既然没有办法的话，那这就是不实的登载了，
是，
对不对，那高雄市长居然是靠伪造选举公报的经历而当选，
嗯，
到时候会不会引发政治的风暴，
是，哎，各位线上朋友们，因为我们跟五二是做远端的连线了，现在有一个讯息跳出来说这个通话时间剩下两分钟，所以我们因为刚好讲到一半的话，我们可能在这个地方会先跟大家先挂断一下，然后我们会重新连上，请大家不要离开哦，因为这个是因为 Google Meeting 它的一个因素了，所以大家请我们先挂断，然后重新连上，请大家再赶快加进来，好，谢谢谢谢。 我们五位新闻俱乐部午休不演的好朋友们，感谢你们不离不弃了哈。因为这个，因为远端连线的关系，所以上面有一个时，就是固定的时段了哈。我们下次会也会特别注意一下，因为也是怕讲到一半忽然被卡掉。好，那所以就是说，刚才是提到说，这一个经历对选举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也是在看看陈其迈，也是只有这么一条。关于从医的经历啊，他其他的经历全部都是从政的经历啦哈。也就是说，他说什么他是实实在在的医生啊，说他是什么勿忘初衷啦。如果拿掉了这一条长庚医院医师的话，那他根本就是没有从医过啦哈，没有真正的有一天拿个正牌的医师证书去应征一家啊大医院，然后不要说大医院啊，应征医院，然后去当一个真正的医生啊，他是没有这条经历的。所以我们刚才线上也有朋友也是有提到，就是有也是一个医界的朋友前面有提到，就是说其实他没有的经历为什么要写。但是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有提供证据显示，陈其迈其实是在高雄有入高雄医师工会，担任我们一间私人医院私人的诊医院，现在变成诊所，叫做泰顺医院，当年是泰顺医院的服务医师。那就奇怪了啊，照理讲他的这个什么医师证书因为没有下乡服务还压在教育部里头，那我就不懂他为什么可以拿这个证书去入了这个去这个泰顺医院应聘啦哈，担任他的医师，然后是不是有这个他有这个受应聘的这一个证明，他才能去这个高雄市的医师工会在办理执业登记嘛。因为你要去登记说我有开，我要在这边看病，医师工会一定会说啊，那你先告诉我你是哪一家医院的，我才能够发呀，不然你骗我说你在那个医院你也没有这个服务证明，我怎么敢随便让你入我们高雄市医师工会的这个入会啦齁。所以我们也觉得很奇怪，就变成说你明明是有在泰顺医院当服务医师的这个经历，为什么你不敢写，为什么你不敢写？我就问你陈其迈，你在泰顺医院的经历为什么不敢写呢？那你又说你又透过这个前的医师工会的理事长来说我们只是邀请他担任服务医师，他没有来我们这里看病也没有请你健保费，那也很奇怪。那你又没有做事情，又不要去看当医生，你入这个会，你去这个医院到底在做什么啊？所以讲来讲去，他只能写长庚医院医师他是不是又要想像去年的莱猪公投，反莱猪公投跟护藻交友公投，要用国家之力，请全国国家的资源之力来碾压我们高雄人啊？我觉得他非常的过分，就是说这个道理大家都听得非常清楚，非常简单，他根本没有一朝一日拿着正牌的医师证书做过一天的医生啦那他为什么要骗？他就是把我们高雄人又看作塑胶嘛，他就想说他去年公投的时候反莱猪公投，就算的公投莱猪是有毒的，叫你吞，党要你吞你就是吞啊，有核食要你吃你就吃啊。我觉得他们现在民进党就是在搞这套，因为他已经是恐怕是一命呜呼在之前来弥留状态，他现在不掌权，等一下被人家掌权了去起他的底，恐怕有做不完的牢吃不完的官司啦，是不是这样子？
当然啦大家看到现在非常激烈的新竹市选战
对
高虹安被追杀的那种程度，大家都觉得非常的怀疑。新竹市他又不是六都，
真的人口很少没那么多啦
如果要变成六都的话，
还
要
新竹
县市合并，可能把部分的苗栗县也并进来。
对
那目前为止这个合并的计划已经这个胎死腹中嘛，
是，
那既然胎死腹中的话，那就是所谓的我们一般叫做省辖市跟嘉义市一样的一个省辖市，人口呢据说就四五十万人，那这么小的一个城市为什么会成为这一次的兵家必争之地？大家后来就不断的发现说好奇怪他的棒球场原来三亿多然后就一直追加到十二亿多 最近听说又有一个国小更奇怪
哦，
也是十几亿盖了好久好几年都盖不好，
对、
哦、那其他零零总总的更是不计其数，
对，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就会让大家怀疑。好，那我们回到高雄市，
嗯，
那高雄市到底是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庞大的利益？
对，
回到刚刚讲的泰顺医院，
对，
泰顺医院我们去查过，台湾医界有记录，
嗯，
这个也可以印证说为什么你陈其迈拿不出你到底是哪一个长庚医院的医师，我每次都讲错，讲成高雄，
嗯，
啊、哦，应该潜意识里面，
哦，
应该是说，因为你的确是加入过高雄的医师工会，
嗯，
啊、哦，虽然高长的这个位置应该是加入高雄县的医师工会，因为我们现在还是有两个医师工会、嗯、一个是高雄县、
嗯、
一个高雄市，虽然是县市合并了，
对，
但是医师工会没有合并、嗯哦、当时因为大家吵成一团，后来就说好了，原来工会就不一定要合并、
嗯、
好，那如果说你是长庚医院的医师，你应该提出来你到底是哪一个长庚，
对、
哦，如果你是基隆长庚，那你按照规定你就要加入基隆市的医师工会，
对啊，
当年的台湾医界就会有你加入基隆医师工会的记录、
嗯、对，
然后你离开的时候也会有退会的记录，如果你是在林口，林口应该是属新北市，
嗯嗯，
当年的台北县，
对，
那你就应该加入的是台北县的医师工会，
对，
可是你明明是拿不出来你有加入过台北县的医师工会，
是
刚刚王博士讲的这个当然就是更离奇了，
嗯、
哦、因为我们查到的陈其迈是在民国七十八年，而且那一年非常巧、民国八十七年，我讲错了，
87年，
对，八十七年，因为他是八十年才毕业嘛，
对、
哦、那八十七年他加入高雄市医师工会，八十七年也发生了一件事，
八十七年还钱呐、
啊，八十七年
还
钱了，想要还钱了，对，他应该是还完钱之后，
对，
才加入了高雄市的医师工会、
哦、嗯，
目前查起来是八十七年的八月，
嗯哼、
哦、那这个是在当年有一位律师叫苏延贵，
嗯、哦、嗯，对，
他在参加一个党内初选的时候爆料出来的一件事情，
是
啊、哦、那资讯呢陈其迈本人没有否认，
嗯啊、
哦、他们只是说、嗯、哎，这个是当时的高雄市医师工会的理事长说要、嗯嗯邀请陈其迈来加入工会，陈、嗯、其迈当时是什么身份？陈其迈当时是第三届的立法委员，
嗯，
好、哦，民国八十七年的时候，那是他担任的第一次立委的时候，
对，
好、哦，那他的立委是做到这个一九九九年，就是做到民国八十八年换届，也就是说八十七年的时候他是立委，
嗯，
那立委要来当医师工会的会员做什么呢？
又不当医生，
对，又说是说不当医生，
嗯，
啊、哦，说是挂在泰顺医院当服务医师、嗯，却没有看病人，没有申请健保，那这不就是在当一个我们大家讲是一个虚的医生，
嗯，
啊、哦，康的第二，
嗯，
啊、哦，是虚的，你只是挂在那里，这是对外的讲法，啊、哦，但是事实上到底发生什么事？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大家可以上现在的高雄市医师工会的网站去看，
嗯，
加入医师工会有三项正本是你一定要有的，嗯、这我们应该讲过。第一个医师证书的正本，
对；
第二个毕业证书的正本，
是；
第三个考试及格证书的正本。
嗯，
陈其迈也许有毕业证书正本，有考试及格证书正本，但是他绝对没有医师证书正本啊。
绝对没有，他自己都说了。
如果有，那问题就更大，所以他现在也不敢承认。
难怪
啊、哦，他不，如果是现在也绝对不敢
承认，不能说出来啦。
好，所以我们就当做你没有好了。
嗯，
那既然你没有医师证书的正本，为什么要去挂在泰顺医院？让泰顺医院给你开一个服务证明。
嗯，
那这样这个服务证明是不是也算是一种伪造？因为你没有实际在那边服务啊。
还是他做别种服务吗？
因为按没有那个服务指的是你要做医疗服
务
啊，
嗯，
对不对？你来，你医师来到医院里面，难道是当人头用的吗？哦，那如果不是当人头用的，那你当然是要来看病的啊。
对呀、啊。
可是那时候你在当立法委员，你怎么可能跑来大顺医院啊、哦嗯？你说好了，一个礼拜兼差一次， 也没有法律规定说不可以啦、嗯、
对，
是你自己讲说从来没有申请任何一块钱的健保费用，
保费、
嗯、难道是看 VIP 全部看自费吗、
嗯
哦、那你也没有承认是这样子啊，
因为他们是说没有看病啊，
是没有、
嗯
哦、是说法是说没有啦、哦、那既然没有的话、
嗯、
因为你加入医师工会你一定要在当地的县市有任何一家医院或者是诊所服务嘛，你要有服务的事实 啊，
啊，事实，
你要有服务的事实才开这个服务证明，
对，
你要拿这个服务的证明才能够去申请嘛，
对，
这是你入会的基本条件啊。所以这里面、嗯、我们为什么会说陈其迈很可能最后会当选无效，
哦，
有两种情况，一个是在法律上面的当选无效，
嗯哼，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因为你选委会违法，
对，
中选会你作为高雄市选委会的上级机关，你也收到王鸿薇议员的检举，
对，
你为什么没有督导高雄市选委会对于陈其迈长庚医院医师这个不实的记录开会来审查、哦嗯、还是你审查之后说他有长庚医院医师的这个证明给我们看啊，没有啊，这全天下不可能有这个东西啊，难道台湾医界有记录吗？
嗯，
还是你陈其迈有拿出一张长庚医院的服务证明或离职证明，对不对？我在自己的脸书上都秀给大家看嘛。
啊、
我在高雄荣总的台南分院，我有离职证明书啊，上面也写得很清楚啊。民国几年几月几日来任职，民国几年几月离职，下面写得一清二楚、啊。
连你有没有拿这个什么？那个什么
退休金、啊、
对啦，
什
么点几点几点、
啊、
什么都写得清清楚楚、
啊、
国民旅游卡有没有领都跟你讲、欸、
对，因为是公务人员的嘛，
对、
哦、那长庚医院可能就不需要写这么清楚，但是一定会写你是民国几年几月几日任职，民国几年几月几日离职嘛、
啊、
甚至还会写你任职的期间是几年又几个月啊，
有
因为那个有时候要去算年资之用，
对，
所以在这个东西你拿不出来吗？就是拿不出来才会去拿一个笑死人的长庚医院的一个实习成绩及格的东西嘛，对不对？如果有你就拿出来就、
嗯、
对不对，一翻两瞪眼了，
真的、啊、
所以这个东西是拿不出来，不是故意不拿出来、
嗯
哦、
拿出来可能更危险，
故意不拿出来的话那就用心就很奇怪了，要逼大家去猜测吗、
嗯、对，
不太可能嘛，
是是
哦，毕竟要选举的人当然能够证明自己的清白，
一定是第一时间证明的吧，
对啊，哪有的，你不是说第一时间就拿教育部的公文在打王鸿薇议员的脸吗？
对啊，
第一时间就出来打，
还叫卫福部的这个
王文馨跟苏伟硕的脸才对啊，
对啊，
为什么到现在了连我们都已经跟你提告了，
那一个多月 了
你还闷声不吭、
嗯、
对不对，任我们骂任我们打，哪有可能啊，
他不是这种人啦、啊、
对不对，今天已经这连续两个礼拜把柯志恩打成什么一样、啊
嗯、
对不对、
欸那个、
陈其迈不是软男，没错，柯脸、啊、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的、哦、除非就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对、
哦、那第二个、
嗯、
很可能当选无效的是政治上的当选无效、
哦、
我们来想想看、嗯、如果进一步再有人把陈其迈在泰顺医院任职的一些相关的内幕先出来、
哦、对、
哦、或者他在长庚医院根本没有任职的记录、哦
嗯、
拿得更明确的东西出来给大家看的时候，
对，
那你陈其迈你的政治生命跟政治诚信还有你宣称要在高雄拿到100万票以便进军总统大位、哦、这样子的一个政治的安排还能够做得下去吗？你今天不讲清楚你是怎么未来能够去选总统或者是参加民进党的总统初选呢？
嗯，是，我们这边先插播一下，我们 Kim Lee 谢谢您抖内了我们300元，非常感激哦。他写说 You are amazing 啦，谢谢，我们收到了您的心意，那我们也会继续的努力，该说实话该说真话的时刻我们绝对不会畏惧啦，谢谢。
对，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高雄地检署的检察官尽快传以这个告发人的身份来传讯我们、
嗯、
我们也愿意当庭作证，
是、
哦、 我自己当一个医生，我怎么会不知道当个医生如果要在长庚、嗯、对，很简单嘛、哦、服务证明拿出来给大家看，我可以把我的医师证书服务证明都给检察官看，
嗯，
我都已经公布在脸书上了，
对，
对不对？陈其迈，你的医师证书正本呢？
嗯，
你的服务证明呢？
嗯，
对不对？三十年前的实习你都可以保留，如果那一张是真的的话，
那个成绩单你都留着。
那一个如果是真的的话啦，因为现在都引人怀疑了。
对，
你今天就可以到长庚医院去申请一张服务证。
真的啦，下午就拿出来打脸。丢
掉都没有关系，对，直接打脸。
嗯，
啊，我们就嘴巴闭起来。
对，就被你
告。还到你的竞选总部跟你登门道歉。我们拍谁给你狗灰啊？对啊，为什么你做不到呢？
嗯、
你不敢做，还是长庚医院没办法开给你？
嗯，这中间就是非常有鬼啦。不管怎么说，都说不通的啦。第一个就是说，毕业之前你都还没有拿到毕业证书，你怎么可能当嘛？你写那个1989年，显然
不可能、啊。
所以他这一经不能写1989了啦，他就写长庚医院。医师啦齁，那这个也很奇怪啊，你都还没下乡服务啊，你的是医师证书还放在教育部，哪一个长庚医院敢用你啊，我就不懂了齁。那、啊、再来又被我们发现说在高雄市的医师工会有在做职业的登记耶，这个是刊载在我们中华民国这个医师联合会的全国联合会的会刊，大大方方的就在那边就写着入会时间退会时间，表示在泰顺医院有一个将近7年的服务的经历啊啊啊啊啊！你为什么那个
啊？如果你长庚医院的服务证明拿不出来，
那你可以拿泰顺的啊。
不是，你可以拿这个台湾医界说有，我这一年有加入，因为你加入泰顺、
哦、都可以写了，对。
那你加入长庚医院也会有记录啊？
哎哎，对啊，
我们也接受 啊,
啊，
因为台湾医界毕竟是一个有公信力的刊物。
是 是, 是，
你加入全台湾的每一县市的医师工会，
对，
上面都会有记录。
是，
为什么拿不出你在长庚医院任职医师的时候、嗯、加入的哪一个县市的医师工会的记录？退会也有记录，
真的啦。
对对，你在泰顺医院退会是那个时候你已经代理高雄市长了，
嗯，
对不对？你是在2005年的时候2月1号就代理高雄市长，你到4月才去办退会啊，
真是厉害了，
对不对？所以同理可证嘛，
嗯，
如果你陈其迈真的是在长庚医院担任过医师，同样的你会有入会的记录，也有退会的记录，拿出来给大家看。
真的，来，我们再插播一下，谢谢大家哈。我们这个是诶 ，Maylin Huang 嘛哈，谢谢你抖内了我们美金49.99元了哈，非常感谢。好，不论是实时的抖内，精神上的抖内，都是文心和苏伟硕医师都收到了哈。我们谢谢我们这个 Maylin 哈，他画了一个图，很开心哈哈，就是我们会继续努力的啦哈。那这个林杰正医师哈，他说，哎，这个可以问问康玉成啊，因为哈泰顺医院是他前夫开的啦哈，这个都哎呀，反走过必留下痕迹啦，圈子就是这么小的啦，大家做事要光明正大啦，不要老是走一些这个暗途啦，默默后门的。对啊，就是说，那、啊、不然你就拿长庚医院的离职证明哈，给我们看看嘛，皮胖姐啊，不然你就写泰顺医院嘛，他可以写泰顺医院的医师经历吗？恐怕也是不行啦，因为你的证书明明是压在教育部，为什么你可以拿到医师证书的正本？这是不是又是一种特权？
啊、一个就是你没有医师证本就可以加入医师工会，这就是一个特权、嗯、
为什么我们不行？
那如果你没有去下乡服务，你就可以拿到医师证书的正本，这不是更大的特权吗？
更烂啊，
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就他不用服公益、哦、
对，的确就像刚刚林医师讲的嘛，对不对？当时、哦、泰顺医院的院长的夫人就是我们现任的、嗯哦、当时也是高雄市的议员，
对、
哦，那现在也还在高雄市担任议员了。
是啊，今年也要选呢。
康玉成议员，
跟我同区的。
哦，他本身也是台大法律系毕业，
是
我们中华民国的职业律师啊。
嗯，
对不对？他应该很清楚这些相关的法律规定嘛。
对。哦、
不然我们也很欢迎高雄市三民区的康玉成议员。
对、嗯。
哦，针对陈其迈那个时候到底为什么可以在泰顺医院担任服务医师，公开说明，
对，
给所有的高雄市民跟全台湾的民众来知道， 因为陈其迈担任过行政院的副院长，
是
有一天说不定会担任行政院院长，
嗯，
甚至要去参选总统，
嗯，是啊，
哦，因为也有人分析蔡英文真正心理主义的接班人其实是陈其迈，
嗯，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哇，
那大家真的要好好探究到底陈其迈的长庚医院医师的经历会不会跟蔡英文的博士论文或者是博士学位一样都是潜藏很大的问题，对不对？哪有 1.5 个博士学位，
没错，
对不对？那这个陈其迈也很伟大，
嗯，
对不对？他医学院没有毕业，
嗯，
就在长庚医院担任医师，嗯，真的是比 1.5 个博士学位还要厉害，对不对？全台湾不要说没有啦，
嗯，
全世界也找不到第二个陈其迈，嗯，医学院还没有毕业就可以在医学中心担任正式的医师，全天下还有第二个吗？
还可以这么光明正大违法的刊登在我们的政府的公文书，
连高高行都不敢裁，
你到底是多大，
驳回也不敢驳，
对，
啊，要准也不敢准，
是
啊，到底你蔡英文跟陈其迈，你们给了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多大的压力啊，让人家连驳回也不敢哦，啊，要准也不敢，是不是要等到
选后再处理啊？
选后再来发说啊，驳回说啊，已经选了，所以驳掉了。
嗯，
不是这样，
选上了就不算了啦。
不是这样嘛？你在法律上面该驳，我就觉得，哎，我们的申请没有理由，
你就驳回，
对不对？该准就准，
对，
你怎么就这样子点点，
嗯，
不驳也不准？
难道我们的这个高雄市选委会的脖子也被掐住了吗？
连行政法院呢，欸，当然会有人说啊，因为那个表姐夫在最高行政法院，我不太喜欢用这个方式来讲，
嗯，
但是问题是太离奇，太离奇，太离奇了，不只是离谱，而且离奇。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1月4号，
嗯，
对不对？大家都有看到新闻，
嗯，
我们有直播，
嗯，
送进去了，今天几号了？
哇！
11月21号
了，
整整几天啊，对不对？这是一个简单的假处分，
对，
合法就准，
对，
不合法就驳，就这样而已，一翻两瞪眼。要驳你找个理由让我们抗告，
这，
嗯，是故意让我们不够时间抗告，因为你今天如果寄来了，
哦，
我要抗告也来不及啊。最高法院，我寄到最高法院的时候，最高法院说啊，我收到都已经选完了，
嗯，
选举公报也发完了，
嗯，
是不是要用这样的理由，
对，
这样子来折腾台湾的司法，
嗯，
陈其迈蔡英文，你们这样做可以吗？
没错，我是觉得啦，陈其迈你真的要好好想一想，你这样子做到底对你有什么好处啦？长庚医院医师经历对你而言真的是枝微末节的一个经历，你其他那么显赫的经历好，就足以让你来选得上高雄市长。陈其迈，你难道没有想到说你将来还要再选总统吗？啊，你是不是今天这打的算盘就是说管他的，我就蒙上了，我这一届做完我就不选，不立马没法得啦，哦，那现在你看起来并不是啊，可是我觉得你这样子就是很非常的过分的，就把我们台湾的民众，把这么高雄那么支持你的市民朋友们当作白痴，当作不识字，当作连小学都没毕业吗？陈其迈啦，你是可以啦，我相信你这一届是选得上啦，但是你要是还想要再往高层再发展的话，那你这一件事情哈，就会像阴魂背后灵永远的追着你啦。刚刚光我们这样公开的资讯通奸查到的结果都让人觉得离奇的不已啊，充满了特权啊，非常的奇怪，都讲不清楚说不明白的。你有呢在高雄直登的地方的经历你不写，哦，泰顺医院医师经历你不写，你没有毕业证书，毕业证书哦，学生还没毕业证书的经历，哦，你怎么可能去担任长庚医院医师的经历你却写，哇，你是把全台湾的人都是当作是智商不足吗？哦，那谢谢，我们再插播一下，今天大家是讲到血脉喷张，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美兰哈，抖内了我们300元哈，他说，祝福王博士高票当选，能在高雄拨乱反正，改善这个充斥谎言贪污无法无天 风气的地区。谢谢梅兰，我收到了哈。
真的是无法无天，我这一次是真的感受到无法无天了。
对，
高高琴居然没有办法在时间内去裁定。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匪夷所思，真的只有无法无天四个字可以形容。
真的，我是觉得说，我们台湾哈，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军公教警，还有一些中立的公务人员嘛。这些公务人员哈，就是我们国家能不能进步、基础稳不稳固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我们当时政党轮替的时候，大家不是好骄傲的说，政党轮替之后，公务人员绝对不会受到影响。好，这是我们政党轮替最重要的一环，我们的公务人员都是中立的，好，不会因为什么颜色办事。哇，这件这个声音这个油盐在耳啊，没想到在我眼前就发生说高高行可以假装没看到没听到，哦，地检署也不敢闷一根声，倒是这个教育跟教育部跟卫福部第一时间跳出来护航。哇，这个是什么社会？这是
台湾。今天汪鸿薇议员又公布了一个资料，
是、哦、
算是把教育部又打脸回去了。
是，
好、哦，绝对不是赔钱了事，
绝对不是。
而且上面写很清楚，中山医学院医学系的公费生都已经知道这个规定，
嗯，
不是赔钱就可以了，
绝对不是啦，嗯，
好、哦，所以这件事情真的。不能让台湾继续的无法无天下去了。
嗯，
陈其迈的当选会不会有效，真的是检验台湾的司法，检验台湾的民主。
嗯嗯，
好，司法如果这一关过不了，那司法就毁掉了。
真的。
好，那只剩下台湾的唯一的民主，虽然现在非常困难，因为这个资讯啊，说不定过不多久我们这一集大概也会被党的流量很低，甚至会
扩散不出去，
叫做压平曲线，
对，就把你压下来了。
好，但是我希望、哦、也拜托我们所有
是
看到这一集直播的朋友、嗯、尽量的把它扩散出去。
对，
好、哦，虽然我们能够影响的范围有多大、嗯、我们很难确定，
是，
但是我们必须拯救自己的灵魂，
对，
把真实跟真相散播出去，至少我们问心无愧，
是，
至少我们努力、哦、那这样子来讲我们就可以心安理得。
嗯，真的，嗯、我这边再插播一下哈，今天这个我们那个 Janice 轩哈，谢谢你，你在这个五二的绿界也有抖内200元了哈，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了哈，一点一滴好，我们都点滴在心头，支持五二这个优质的频道，就是要让这种声音能够突破现在三明治啊，或者是政党的封锁，或者是 FB 哈、啊，它就是有办法让你的这个曲线就这样深深的就压下来了哈、啊。我觉得这绝非民主之福。我今天参选，说实在的，也没有为什么别的，其实就是为了我们台湾的孩子嘛。我们这一些政客屁股坐三年、五年、八年，好吧。可是他们却留下一屁股的烂债，好，把这个台湾民主法治的这个社会破坏殆尽。那我就问我们这些平凡人家庭的孩子，到底未来还有什么希望吗？我们这些孩子遇到了不公不义，还有什么公正的法院、好，司法系统能为他们伸张正义吗？我们这个整个军公教警，这一些公务人员系统就是我们国家的基石，民进党现在就是眼睁睁的在我们面前把它打烂，蛀都蛀光了啊！我是觉得说，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啦，就真的就是为了孩子，为了我们台湾真的那么多的前辈为大家奋斗而来得到的这个民主与法治、哦、不能再让民进党这样子厚颜无耻、无法无天的，他就是故意要碾压我们啦，他想要像过去反莱猪的时候的公投硬给我们碾压过去，因为呢他们不能输，输了以后呢真相会被我们揭穿，那他们真的就会有坐不完的牢啦。那个，但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台湾人真正的解脱，我们不要再被政党所绑架，不要被蓝绿所迷惑，好，真正的公平正义都在我们的心中，我们都受过教育，我们台湾国民教育是12年的，我们懂是非懂黑白，人可以有立场， 但是绝对不可以像民进党现在这样完全没是非没黑白啦。所以今天好，非常感谢大家讲的真的是血脉喷张啦齁。检警调可能在高雄可能也都像非常高的压力啦，毕竟是上级长官啦齁。但是我觉得我们民主就是我们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齁，希望我们把我们神圣的一票就是投给贤能的人齁。所以很多这个军公教警或者我们公务人员朋友，真的中间选民有时候真的是觉得很烦齁，我们多么希望我们就奉公守法齁，尽忠职守，但是不是只有我们做好就好了，这一些偷窃国家大位的这一些人，我们一定要让他绳之以法啦。嗯，简单讲就是这样子齁。
好，那今天直播的时间也已经有一点超过了，
是是是。
好，那我们把所有我们能够调查到的证据，我们所有发现的真相都公诸给社会大众线上的朋友。
对，
好，也希望大家一起来把真实的声音真相散播出去，只要真相多散播一个人，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就会多一丝的光明。好，虽然整个世界虽然整个社会很黑暗，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多散发一点真相的光明，我们就能够汇聚更多的力量跟希望。
是，
那今天的直播我们就在这里，谢谢大家，拜托大家。
谢
谢，
我们大家都是这个社会能够提供光明的小蜡烛，但是千万不要小看我们这些小蜡烛，只要能够光线照亮的地方，我们就有办法让真相浮出来。好，那我们今天就非常感谢各位，1126一定要去投出您神圣的一票，投给非蓝非绿的人都很好啊，选贤能的人台湾才会有希望。好，那我们谢谢各位朋友的收看，今天的直播就先在这边告一段落咯，祝福大家周间的工作平安顺心，谢谢，拜拜，
拜拜。
应该是可以吧，哈。